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十章啊。我论因说因，这可以就是前面谈事，这边谈理啊，谈理。理是事的理，不能够离开事说理，对吗？我们事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说明事的理啊，就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我们说理，我们要观察理，义理，我们在哪里观察？要在事项观察嘛。所以我们事项先谈完了，就谈这个理。好，第十章基本上我论因说因，这个我就是世尊了，论因说因，因为外道问佛，问佛你到底论什么说什么，佛就说我论因说因了。好，对于这一章老师用了两节在做说明，第一节就是佛法以因缘为利益大本，所以刚才说到外道问佛，佛到底是论什么说什么，佛就说我论因说因，所以佛法是以因缘为利益大本。在第一节因缘利益大本，它主要就要跟世间的做，大家世间也有相对说到因缘，所以主要会在这一节的基本上用了两个论题在说明，导师也用了总说，第一个就是总说，第二个就是无因邪因以正因，就对那因缘，世间人对因缘的理解就是无因。纵然他说到有因，有因以佛法观察起来，他的有因也是邪因，只有佛法的那因缘呢是正因了，所以无因邪因正因了。先跟世间所讲的因缘做一个对比，而这就是因缘，就是对于世间现象的解说了。而在总说当中呢，先说到佛法的唯一的特色，因缘论就是佛法唯一的特色了。然后对因缘的解说，就是对什么叫因什么叫缘做了一些解说。第三个就是说到那个四谛，因缘有染的因缘，世间染的因缘，还有出世间的清净的因缘，这就是四谛了。四谛也可以说是染尽因果的解说，四谛缘起，他人是否方便有些不同，但是实质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在第一节，他问了第一节这一部分呢，尤其是跟外道的一些的谈因缘论的做一些比较之后呢，第二节又特别说到因缘的类别了，就佛法谈到因缘还有什么类别。在这个地方导师用了两个部分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三重因缘，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三重因缘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二大理则，三重因缘第一重就是果从因生，三重因缘有浅深最浅的这部分果从因生，这个就已经能够对治无因跟邪因了。我们在第一节就特别跟那个无因邪因还有正因做一些比较，那正因就是第二节特别要说到的因缘的类别，就是那个正因，佛法的因缘的类别，在第一重因缘就是果从因生，就能够对治无因跟邪因了。第二个就是四代理成，果从因生，这就是四就是果事因事是吗？果法因法那就是四了，所以果从因生，这是算于事方面的。而第二重因缘就是事代理成，就因果事它是带着理而成，代理而成。第三个就是有一空力，有一空力就是我们一般说到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有一空力呢，有那前面的两个就是事，事理都是还是有就是存在的，果从因生那是有缘起有，对吗？事代理成的那个理还是有，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理呢，都依着空，有一空力，这个都是因缘论是吗？这因缘论怎么去理解？果从因生怎么去理解它因缘论呢？果从因生，因缘啊，当然因就是因缘嘛哈，那果就是因缘所生的果，那就因缘论，就主要那个因就是那个第一重的果从因生的那因缘论，因缘的类别就是那因。因事是，那在四代理成呢？四代理成它的因是什么？四代理成哪一个是因？理了，要因带着什么来成立啊？因带着理来成立，所以相对四代理成的第二重因缘，它的因是什么？就是理，要依着理，这个事才能够成立。那第三重呢？最深的那一重因缘呢？有一空力，有一空力哪一个是因缘啊？有一空力就是那空了。一直空有才能够成立，所以哪一个最深的因缘就是以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那个空，最深刻的因缘 依着空有才能够成立，这最深最深刻的因缘哦。好，这个两大理则，两大理则就是四代理程的这个理，在四代理程的这个理当中的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两大理则了。两大理则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缘起之性、圣道之性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成，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的，就是世间成，就是我们染物的世间呢、啊，杂染的世间会成的因缘是什么？就缘起之性哦。有因有缘世间灭，它依着要灭呢，要把这个杂染的世间灭呢，那就要修圣道，就是圣道之性，这是最重要的两大理则了，四代理程的这两大理，两大理则。好，基本上这一章主要就谈这些内容了。好，我们很快的说明之后呢，我们就来直接来看它的内文了。关于这份讲义附录，这次附录是不少的了。如果初学的刚开始可以不一定要看，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亲切啦，也不可能第一次看就能够深入它，但是不要急咯，我们内文了解清楚之后，一些注脚啦或是附录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它的内容。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久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突破，要深刻化它，否则如果再泛泛的一直这样说久了就在这个层级上咯，所以我们一定要再更深刻的去理解它咯，否则我们学久了就会都这样啊，我都理解了，但是使不上很大的力量，实在说起来就是不深刻的理解它，没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它，所以我们就比较难使得上力了。好，我们来直接看内文。第一节，佛法以利因缘为利益大本，也就是佛法的一切义理都是从因缘来发现出来的了。先总说以有情为中心，论到自他心境物我的佛法唯一的特色，它就因缘论了。有情也是因缘来观察有情，是吧？自他心境物我也是以因缘来说它。哎，怎么样？有情也是以因缘来说的。我们第四章就特别提到这个了。有情是运处界的合尔，是吧？而且它是相续的，就是无常相续的。所以这一切的法唯一的特色就是一。就是因缘论，就是依因缘来论一切佛法、一切法、一切现象了。关于以有情为中心，我们非常理解了，是吗？而论到自他心境物我的佛法，这个自他心境物我，就是把一切的差别万象的法设为这个三大类，设为这三大类。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净土、苦，也说到这三大类，一直是三大类，只是在这个当中呢。把那个身心的苦现在换成什么心境而已。关于这一部分你可以参见附录一了。附录一更强健的说到了。我们来看注脚四的第二个引文了。换到自心境这一部分你可以去看注脚，不是看附录一，会有更深刻的去理解它。因为这个是我常说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一切的差别万象当中，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一切差别万象啊，以有情为中心，论到自他心境物我，也是把一切差别万象分成这三大类了。至于老师这边说到心境啊，心境我们基本上可以依着第二个引文来去理解它了，但是也有其他的观点来理解它。如果大家要理解的话，就看那个附录一了。在这里我们依着很粗浅的了齁，依着我们看第二个引文，这个图啊，我们已经不知道看的太多遍了，是吧？你看喔，这个图再说明一次，希望我们每一次的温习要温故知新喔，一定要温故知新，你要更深刻的理解，因为更深刻的理解就是对我们的差别万象，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掌握到它的关键的核心，还有关键的分别分成这三大类了齁。所以这个图表就是中间的就是什么根跟情，根跟情是意思一样啊，六根就是六情啊，六根就是有情，所以这以有情为中心，有情为中心，然后内观心，外观气界，而且心跟境，我们也
也常跟各位这样说咯，心跟境啊，心跟境，我们心就是认识，跟境界之间中间的官能是什么？六根。六根就是有钱了，就是这个咯，中间的官能就是这个。所以这一张图咯，中间的那一圈呢就是根，六根。六根是心跟境中间的官能，是吗？那在第四章也特别提到咯。这个就是说六根，心跟境之间的关系啊，心跟境可以我们做五蕴，五蕴等于说佛为什么是，如果说为什么会说五蕴，说五蕴的由来就是四事住，四事住。四事住那个事啊就是心认识，认识的对象在色受想行，是吗？包括事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心境啊可以就是可以成为能所系了，已经认识了，开始在认识。认识如果以五蕴来说就是四事住咯。所以基本上可以分成咯，你看自他物我，自他物我可以说就是有情为中心，论到什么自己跟物质就自然界的经济的关系。然后自他呢也是有情为中心，论到之间人跟有情跟有情之间的自他的关系咯。而至于是身心呢或者是心境呢，可以放在同一类咯。我们说身心的苦，如果说七苦有生老病死，不单单生老病死，还是主要就是在身体上的，心里也有苦，心的病就是贪嗔痴啊。心境之间的关系啊，身心只要有身心这样的法，只要有六根，是吗？六根它就会自然就会有认识作用，就是所以说到六根就是心跟境之间的中间的官能，所以基本上就会牵涉到这一部分了，就心境或者身心。所以还是以有情为中心，有情为中心，说到自他，说到物我，也以有情为中心，说到什么有情的心，内观心，然后外观气界，心跟境界就是能事所事啦，能事所事，能言所言，那这一部分。这样来收拾一切的差别万象咯，缘起的差别万象。关于更详细的内容，引了更多的引文，各位可以去看那个附录一了。这个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以有为中心才论到自他心境物我，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依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是吗？这在第三章就特别提到这一个部分。这样的佛法呢，唯一的特色就是因缘论哦。例如导师举了阿含经哦，外道问佛，你到底论什么说什么？佛就这样说了，我论因说因，论因说因，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论因说因，这里就说到了世间的杂染因果，还有出世间的清净因果，因为灭世间呢，出世间的清净因果咯。刚才很快的说到就是圣道之性，有因有缘世间即，那就是杂染的因果，那就是缘起之性啊，无明缘行等等的那一部分。经文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即世间世间即要怎么去理解它，还有灭世间世间灭要怎么去理解，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提供一个观点给各位做参考了。即世间要先有这样的动作，即世间是吧，即世间之后就会世间就真的即起来了。我们要先灭世间，要灭灭灭这个灭的过程，灭的过程到了呢，灭完了就世间就灭了。可以这样初步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这里因为论因说因，就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那这个就要接下来就要提到因缘的界说了，如果去定义因缘，关于因缘佛陀没有很严格的界说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佛陀没有很严格的来界说，但是都是这样说咯，我们佛弟子从相对的差别来说，因它是耶特性来说，缘耶利用来说了。特性可以我们一般讲说体用对吗，体用，所以因可以说耶特性来说啊，缘可以说耶用来说，特性就是体性嘛，这相对来说啦齁。另外呢就是因它是主要的， 缘它是指一般的啦，主父是吧？父就是一般的，从相对差别来说可以这样来分别啦。另外呢，因缘也可以总论，就是合在一起说，总论不分别因跟缘的，就总论可以合论一起一论。只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法生起来，每一个法生起来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某些条件。而凡是能够生起魔法的条件，就称这样的法叫做因缘了。所以因跟缘不分呢，可以总论了，总论。那相对差别，可以说因就是特性主要的，缘就是利用一般的。但是合在一起说的话，只要是升起的条件，一切法每一个法升起的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叫因缘了。不但是升起要有条件，就是某一法的否定，否定就是灭而不存在的，灭而不存在，它也不是自然的咯，也必须具备种种什么障碍或破坏的条件，这个也可以说是因缘了。来看注脚五了，以佛法研究佛法了，他说到诸行无常的这个灭，诸行无常的灭就是生灭的那个灭了，无常灭不是那极灭的灭了，诸行无常的那个灭，生灭的那个灭，在空行缘起的见地上。什么叫空行缘起？就是空相应缘起的，就是缘起是空即性的，就是性空缘起的这个缘起。当然这缘起论，当然缘起这个缘起是性空的缘起的，有空诸行的缘起了。那个灭不是没有，不是断灭，不是都没有。灭它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它是以生同样的存在咯。那就是阿含经咯，龙树论是三世是幻有的，三世都幻有。但是如果是在唯识来讲，它是现在实有是吗？过去未来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以阿含以中论来说，它是三世幻有，它还是存在的，还是缘起的存在的啦。因为忽略掉灭是缘起法之一，才会说灭不待因呢，灭不待因。那就是唯识在说的咯，也就是那个一切事理论会说到灭不待因。虽然我们佛法也这样说咯，生必灭是吧，因缘和合而生的，它必然因缘离散而灭。虽然是生必灭，但是它灭还是要有因缘的，还是要有因缘。这一点我们千万要理解了。所以灭法还是因缘法之一，它虽然是灭入过去，还是一个存在的法，三世幻有的法。所以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还是要有因缘的了。因为灭入过去的法，它还是一个缘起法，它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法生起来的有作用，现在这样生起的法有这样的作用的这样的法，但是这样的存在啦，它是过去的存在，但是它还是存在，还是缘起法了。所以呢，我们不是常说吗？我们现在啊，我过去的，假设我过去造的业，那是五，假设说那五公斤的盐已经灭入过去了，那五公斤的盐我们不能否定它，但是它不是自信的存在，它是缘起的存在。现在呢，我修善业呢，也可以加善水，影响它了，所以它还是缘起的存在了。但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所以灭还是要有因缘。叫例如前面那个导师讲的经文啊，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好，接下来就要提到四谛哦，跟因缘可以就是缘起了，而这个四谛呢，就是可以说是染尽因果的解说了。好，先法说，佛法所说的即以灭，即以灭，即那破则要生，对吗？到底那破则要死，破则要即，那个破则要到底是要连到生以灭，还是只有生呢？其实我的理解是到生呢，就是即以灭了。有因有缘世间即，就像我们来看注脚六了哈，而即破则要生以灭，我的理解是即破则要指到生，就是生跟灭了。我的理解，例如上引文说有因有缘世间即，然后有因有缘世间灭，然后即灭了。又说经常会这样说了，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生呢就集起了，集起。又如我们这本章的末图也这样说到了，你看我们看到这样的这张图了齁。缘起之性我们看到生。缘起之性有生灭是吗？生灭生灭苦集了。而灭就是那个灭了。其实呢苦地跟集地啊就是因果关系了。因果关系呢十二支就可以收到因果关系了。相对十二支无名为因它就会升起行。所以前一面那个就是因，后面那就是果。而如果苦集呢，苦就是苦果，集就是苦因因缘。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嗯。好了，所以基本上啊，回到原文了齁。所以佛法说的集以灭啦，就是生跟灭。这样的生啊是包括生灭哦，包括生灭啊，就是无常生灭的。所以那个集啦齁，集跟灭都是依于因缘的啦。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都是依着因缘啦。这是在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世间是什么？为什么升起？世间是什么？就是苦啊，苦即灭当然是苦。为什么升起？那就急哦。怎么样才会灭气？怎么样才会去灭气？就灭啦。怎么样才会灭气？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此有，我们一了解到此有故彼有，怎么样才会灭气啊？就是此无故彼无啊。那就是灭。从这个生灭因缘的把握当中。去指导人怎么去实行达到目的，那就是道。诶，人生现实现有的，就现实有的痛苦困难，那是苦。要追求痛苦的原因，那就是急。知道了这个苦的原因，就知道没有这个苦，苦就会消灭，就知道怎么去灭它了。就是知道了急，此有故彼有，知道了就知道怎么灭，就知道此无故彼无了。这样知道了这个此无故彼无，不是说我知道它就会无啊，就要去求得对治困苦的方法。就有因有缘世间灭、啊、我知道苦是可以灭，我只要把这个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把它不生了，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但是不是我这样知道就能够灭啊，我一定要修圣道了、啊、所以要去求得对治这个困苦的方法不可，那就修圣道。这都在说明苦集灭道了。那导师一说，譬如害病求医啊，生病求医，就要先从病相测知病因。病相就是那苦啊，就苦果了，有病，病那就苦果了。苦果要从那病相去理解它的为什么会生病，它的原因，原病，那就急了。然后再对治病因的药方，要对症下药，对吗？病因药方，药方如果病人吃下去了才能够痊愈，就是要修圣道才能够真的痊愈。但是我只要知道病因的时候就有救了。如果这个病没有原因，没救了，病没原因了、啊、怎么样对症下药？所以医生说你这个病没有原因，哇，那个没救啊。我知道原因了，知道原因，那就是探求病因。知道这个病因，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治病的啦。怎么治病？把这个病因去除掉，病就会好啊。所以那就是灭。但是你说要把它对治掉，你要真的去修行了、啊，就要修圣道了，就是要吃药。药方可以就是此灭故彼灭，是吧？此灭故彼灭药方。然后你要去吃它之后要修圣道。修圣道，真的病就好了，我们生死就能够得到解脱了。好，这个注脚，注脚有引到这个阿含经的文了、啊、各位可以去参考。好，接下来就解说咯。解说先用文字来叙述了、啊、因此学佛的，我们学佛人、啊、学佛的有首先推究因缘的必要，要先推究因缘，知道世间困苦的所以生起来，为什么会生起来因缘可以，所以灭的条件就是生，所以生，所以灭的条件就是，所以生的因缘到底是什么，所以可以灭的因缘到底是什么，一定要先知道，要先知道才能够合理的解决它。是应该生起的就让它生起， 应该灭除的就让它灭除。都前面说到了，有情为中心，而论到自他心境悟我的佛法，唯一的特色就是因缘论。所以要先推求因缘的必要了。从前世尊初转法轮，开示四谛，那四谛就是染尽因果的解说。杂染因果，那就是苦集哦，苦是果，集是因，那世间生死的杂染因果。清净的出世间因果就是灭道，灭道就是出世间的因果，那都是因缘论了。因缘论注脚有了，注脚九跟注脚十一。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图表有因有缘世间集，这就前面导师引的那一段文是吗？有因有缘世间集，就是苦集。有因有缘就是那个集啊，集就是病因。那苦呢，苦就好像病一样了。有因有缘世间灭，苦集灭呢就好像病好了。苦灭道呢就是药、啊、药我们是要去吃它，药方我们要去吃它，那是苦集灭道。关于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一咯，关于那个四谛跟缘起的相通啊，导师在导师注脚当中常会说到这一部分咯。四谛跟缘起的相通，各位可以参考那个附录二了。接下来就要谈到无因、邪因跟正因了，就是对于现象的解说，世间现象的解说啦，可以说就是缘起法的解说。我们佛法讲说一切的法就是一切现存的这个法，现存的这个有现象啊，都是缘起法，就是因缘了、啊、就是因缘。对于现象的解说可以分成无因、邪因跟正因。正因就是佛法的解说啦，就缘起论。先谈到邪因跟无因。邪因跟无因就是外人说的啦，外人就是佛法，不是佛法啦。先总说，先谈邪因。邪因就是非因即因啦。人类文化的开展本来都是探求因缘，大家都在探求因缘喔。我们现在的学术也是在探求因缘啦，都在探求因缘。例如人的有求暖的需求，既然有了求暖的需求，就要追求为什么冷，为什么会冷啊，为什么会冷，怎样才不会冷啊，为什么会冷，那怎样才不会冷啊，就发现了取暖的方法是吧。一切的知识都是从这个茶果之因而来。什么是茶果？现象啊，果就现前的啦。我们说一切的法都是因果法，不，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相对缘起的，我们说一切的法，这个缘起法就是相对缘起来说，这就是果法。果法就是现实的存在的法，就观察我们现实存在的这个法，哦，得知它的因，得知因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果产生呢？所以是茶果之因中得来的了。不过因为因缘是极生系的，一般每留意错误了。虽然一般人都在观察因缘的嘛，但是非常生系啊，因缘非常生系，所以一般每留意错误了。例如咯，在世尊未出世以前，印度就有许多外道，他们也讲因缘论哦，但是以佛的眼光看起来，他们所讲的因缘都是不正确。他们也讲因缘，他不是讲无因，他也有讲因缘，但是以佛的眼光看起来，佛的智慧眼看起来，那讲的因缘都不正确了，所以佛法称之为邪因或者是非因即因。另外有一类人找不到世间所以生灭的因果关系，找不到因果关系，所以就以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因，无因就是偶然有的，自然有的，偶然有的，没有原因的，那就是无因论，就是偶然论。但是这一种无因论到底是不多的了，到底是不多，很多又难得教化，很难教化的，要算是非因即因的邪因论。既然这一部分很多很多都落在这里，而且非常难教化，所以特别对于这个邪因论的内容特别老师在这边做说明、哦、所以佛法对于非因即因的邪因论是驳斥不遗余力了。所以同时现在列举三种。第一个就是宿作论。宿作论就是一般的宿命论或者是命定论。命定论的 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说由于过去的业力感得今生的果报，我们佛法这样说的嘛，粗浅来看好像一样是吗？但是他们以为啊，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前身业力所造感的，都是前身业力所造感的，那就跟佛法说的不一样了。所以他说前身业力所造感，这样的话他对于现身行为的价值，也就是现身的因缘完全抹杀了。什么叫做现身行为的价值啊？导师著作成都行为的价值，什么叫行为的价值啊？我们一般上班一个月有什么价值？月底要领什么？领薪水啊，领薪水就是工作的价值。我们行为的价值是什么？行为的价值就会产生业力了，业力就是那行为价值，业力就是造感业果，对吗？所以对于现身行为的价值，就是现身的因缘完全抹杀掉，那因为一切都是过去所造的，那佛法不一样哦。导师评论了，评论如果世间一切的现象真的是完全从前身所注定，那就等于否定现身努力的价值了。因为前面的那个导师前面也说到了，谈到业力那边也说到了，是吧？佛法虽然也说到由前身行为的好恶影响到好恶影响到今生的苦乐果报，是吗？也说到这个，但是更重视现身的因缘力啊。这里说到那个我们看的注脚十三呢、啊，就营业跟满业，是吗？营业没有变化，营业是难以改变的啦，因为它这一生报体就是这一生报体嘛。除了我们这一生报体业力尽了死掉了才能改变，但是在满业可以改变哦，满业这一部分，还有大家共业所感的这一部分也可以。共业所感还有包括我们现身业，就那个满业这一部分，我们是可以加以改善它的了。所以佛法重视业感而不落入定命论，是特别重视现身的进修，而且是特别重视自己的进修。虽然是共业也能够影响到，更共业也是一个一个的友情所集成的共业嘛，所以更重视在特别是自己的努力，所以不会落入，虽然说到业感缘起，但是不会落入定命论。好，导师这边举再看回原文哦，导师这边举一个例子啦，例如小孩子出生之后身体是健康的，但是后来胡吃乱喝造成生病死亡，这能够说是前身造定的吗？不能够说就是前身完全注定的啦。如果可以说是前身造定的，那么强盗无理劫夺来的财物也可以说是前身造定的，就前身一定就是这样的嘛，就造定你一定就这样就可以无理而强夺来物。这样的譬喻啊，这样的解说，我们来看一下注脚是四。我们看一下了，从众缘而非命定，财富是从布施福业而来，虽然是绝对的定律，就是从布施福业而来，但是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呢，就是有树因而更待现缘，没有否定树因，它要更待现缘。翻到下一页了，还是看注脚。第二个对吗？第二个得福果或造成恶因，得到福果了，或者造成恶因。关于福报，老师说，我想说几句话，大家不要惊慌啊，大家不要惊慌。接下来就说到了财富是从布施的福业得来，那么现身辛苦的做生意或从政或劳动而得的财富，我很辛苦的去做的，是由福业而来的吗？是的。你看哦，有很多哈很辛苦的做工作，他好像得到的不多，对吗？所以你做的是辛苦的做生意，从政劳动得到的财力是从福业而来。我说是的。盗匪抢夺所得的，或者贪污所得的财物，也都是福报吗？是的。我说这似乎是太危险了，是吗？有财物就是福，有福报，这不是等于奖励作恶吗？我说不会。因为依佛我来说，这些非法得来的财富 从往因来说，从树因来说的话，那是虽然是从福业而来，如果没有这些福业啊，你要非法也得不到这些财宝。但是从往因虽然从福业而来，但是从现缘来说，得财的方法却是种下了恶因，因为用不合法手段得来的财啊，甚至这份你得来的福报啊，你不能够受用，反而会受到会受到恶报的罪恶的苦报了。导师下面有几个例子了，我们看到倒数第二段的那个第二小段黑体字，秧苗所以能够生长，前面就是那个愚痴的农夫，见到了秧苗不够长得不够快，把它拔起来，拔起来好像比较高了，长得比较高，那隔天看死掉了，那就是不以非法而得的那法财。接下来说到了秧苗所以能够生长，是因为部分藏在土里了。如果土里没有，那个再怎么拔它，它会长得比较高，不会了。所以过去如果没有那个福德啊，没有那个果，没有那个没有种下那个因呐、啊，没有种下那个布施的那个因呐、啊，这一生再怎么样的不合法的，再怎么去想要去夺它，也没有办法去到了。包括你纵然很辛苦的去工作，可能所得到的报偿就不多了。导师说我们不要惊慌，对吗？那这样的说法跟我们这个本文的之间有什么？会不会违背啊？老师说，如果说可以是全身造电的话，那个强盗无理夺来的财宝，也可以说全身造电的了，还是没有违背啦。老师只是在这边说，这个全身造电就完全造电啦、啊，就这一生就要这样做了。我这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往昔生中所决定的。那在引文就在注脚当中不是这样的意思，注脚当中的意思是说。你这一生取得不良的那个财物，也是你会取得它，真的你说不合法，你会得到它，它也是过去生有这样的种下这个布施的这样的因缘，你这一生要去不合法取得，当然就能够取得，而且你合法取得哦，你会更把那个福报加大，福报加大。但你不合法取得，你还是可以去取到它。它不是说你这一生必定会去不合法的去取得它，不是说我这一生必然会有不合法去取得它。在注脚的引文是这样的意思，说你纵然你贪污取得的，那还是过去的那个你种下的那些布施的因，你才会得到。在注脚的意思是这样啊。如果在原文本文那边是说。前身造电了，你说这一生就造电，你要去抢夺财物了，抢夺财物，而且会得到那个财物，那也不是前身造电的，因为我们这一生那财物，我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强盗去造电来取得它的，这个希望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理解清楚，所以那个数作论那是不合理的啦。要更重视在现身的因缘力了。谈到这里，再很快跟各位说了，就像我们说学佛之后，就特别谈到业力什么，业力深重啊。其实我们佛法更重视缘，缘是什么？祸，因为祸是什么？发业以润身是吗？所以只要业力不干扰到我了，不干扰到我们的修行，我们不用在乎它，我们重视缘。缘就是最重要的缘，就是那个祸，就烦恼了，烦恼。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我们把这一小段说完，就是佛法正确的因缘论，它是彻底反对这个抹杀现身的努力，而专讲命定。佛法与宿命论的不同，就重视在现身努力与否。佛法是重视在现身的努力，命定论完全是忽略否定现身的努力了。好，这就是宿命论了，宿命论、命定论。至于尊六论等等的，我们就下堂课再做说明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